120个人被神充满所说的，如果真的是地上话，就是十五种话，120个同时讲十五种语言，你听懂吗？一定听不懂，因为太混乱了。比方我们讲到啊，通常就讲台湾的话换成国语，那么讲谈话的讲一句停下来，让翻国语翻出来，这样才听懂。有时候布道会讲道讲得太快，好像我布道通常都讲很快，那翻译的人赶不上，有时候说两句重叠，我的话还没讲完，就叠，他就翻出来，那他还没翻完，我就又把它加上去。尤其到外国到美国去，我不懂英文，我以为他已经完了，结果他还没完，我就又出来了啊，那么就会有两句重叠啊，这样两个人两种语言两句重叠你就听不懂，二不合唱啊。那120个讲十五种话，这个声音非常混杂非常混乱，你怎么听懂？一定听不懂。可是那是从各地的听很清楚，讲我们的各地的家乡，而且明白这个内容是说讲说什么大作为，连内容都听这么清楚，可见门徒不是真的讲地上话，是讲一种话，整个耳朵听听自己家乡话。比方我们开这个国际性的会议的时候，好像我们联络这个联总的代表大会啊，从各国来开会，有从日本来的听日本话，有的韩国来听韩国话，也有从这个东南亚来的，有的听他们的家乡话，或者是这个听英文，或者听华语，好多种语言啊，一起聚集开会，也有从德国话过来的。他讲话的人，我们这个华侨的代表比较多，我们都是讲国语啊，但是有翻译的人在旁边翻译，在另外一个地方，不晓得我们讲台一个站在旁边翻译。讲一句换一句话，那换到什么时候？不是这样的，讲了一直讲，换了一直换，他也特别训练的，就好像我们在电视看到也有这种情况哈，就讲一直讲，换了一直换，在一个地方换，那么其他各国代表他们有耳机呀、啊，有耳机哈、啊，你是从日本来听日本话，你是从这个美国来，你听英文啊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听什么话，有人换你啊，你有耳机。所以讲的不管讲什么，你都听得你自己家乡话。今天的科技达到这个地步，神没有这个能力吗？啊！所以我觉得那一天，神等于每个人都配好无形的耳机，而且调整好，你不必动，你听的没叫就是你们家乡话，就是这样了。所以那些从外地来才敢奇怪，这些家里人怎么会讲我们的话呢？又听得很明白每句话的内容。那么这一种经验我们教会发生过，就是60多年前，我们教会明年就满70年啊、哦。那么这个是发生台中教会，台中教会历史已经很久，台中教会应当是1926传到台湾，台中应当是1927、1928已经有了啊，很早啊、哦。那么台中教会初级的会堂在火车站前面有一个铁路的运输公司啊，那个铁路运输公司郭什么长老的公司啊，他已经离世了，以前他台湾总会的财务负责人啊，已经离世几年了啊，那个公司他的，那因为他们本来是长老会，后来归我们的建教会，就用那个地方做会堂啊，那个60多年，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几个教会，那传道当然更少，通常是大陆的传道来帮忙我们的工作啊。那有个大陆的传道姓钱，叫钱亚伯啊。他是福州人。巴拿巴去福州传道时候，就是先找的安息日会的信徒，因为安息日会他们所安息的跟我们有共同点，所以就找的安息日信徒。那个时候在福州安息的信徒有好几个，里面有一个是郭多玛长老。郭多玛他是安息日会医院副院长，是医生，还有他的儿子郭祖元长老来过台湾几次。还有他郭主任的哥哥郭美独长老，他 他们一家几个人一起相信我们教会。那钱了伯是里面一个。那这个钱了伯，他60多年前从福州啊，大陆福州来台湾，就是注目在台中教会。那个时候他还很年轻啊。几年前有人去福州，从英国去，我们的信徒英国去啊，见到他80多岁啊，那现在应当超过90岁了啊，如果还在啊。那这个人在60多年来到台湾，就是在台中教会啊，注目教会啊。那因为传道人很缺乏，讲道也是很缺乏，他来了几个就要回去，就没有人带领，所以训练几个青年练习讲道。然后他在下面听，啊，等讲到完以后下来，他再给了一些主点，啊，用这个方法来训练会讲到的人。那有一个青年叫杨桂川，啊，杨桂川，后来他的直属又安利长老叫杨明川。圣灵那个灵啊，同样这个川啊，连川啊，他也离世几年了啊。因为我在我们教传道已经当40年，而且在我们教受洗也将近50年，所以初级历史，我们谈初级历史，还有一些长辈啊，很多人一定就是我认识他们啊。那这个杨桂川那个时候是青年了啊，他是以后搬到屏东去，就屏东库恩的董事长啊，以前是郭顺明长老董事长，后来郭长老离世，由他当董事长。那郭长老是杨灵川长老的舅舅啊，舅舅，因为他的妈妈是郭长老的大姐啊。那他那个时候是年轻的时候，他被训练讲到，有一次他上来讲到，钱亚伯之士在下面听。道理讲完要下来，突然讲灵言，讲方言。他自己知道我在讲方言，信徒听也是听方言。当然，这个钱亚伯天天胡说话，而且好像这个杨桂川哈，弟兄那个时候是青年哈，他心里感觉好像在生气，又面向着这个钱执事讲，好像在生气，好像在责备他。他自己感觉不好意思，又有一点莫名其妙啊。等到他讲完下来了啊，这个钱亚伯就起来说啊，说这位弟兄刚刚讲胡作话，他说你才来2-3个月就想回家，你人在台湾，心在福州啊，就是这样几句话翻出来哦。他在承认，真的我想回去，我现在不敢回去了。那很奇妙了，讲的人讲灵言，听自己听出灵言，信徒也听得灵言，可是这个前主是天灵胡作话，就好像吴宣这一样了。那杨桂川杨灵山长老，他有几次翻灵言翻话的经验啊。有一次他讲道，然后他讲完就讲灵言。他自己听懂这个是什么意思，但是神不要给他翻译，神安排一个人翻译，那个人是谁他还知道，但是他故意不讲。他把灵言讲完以后就说，我刚刚讲的灵言有人会翻译，请他站起来翻，哎，没有人站起来，他在吹第二次，我刚刚讲的灵言有人会翻，请他站起来翻，哎，又没有人站起来。他心里感觉起来很奇怪啊，我明明晓得谁翻，他怎么不上来翻呢？他要吹第三次，说我刚刚讲的灵言有人会翻，请他勇敢站起来翻的，他爸爸站起来，就是他的爸爸哦。我当时心里想，我早就觉得是你怎么这样不上不起来？结果他爸爸起来，那他爸爸起来翻的是圣经里面一句话，我们看希伯来第11章。希伯来第11章第五节，希伯来11章第5节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追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 只是被接他被接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啊，追记很长，那他没有翻开圣经，就一句句念出来，就是追记啊。当然他不可能圣经这么熟了啊，但是他能够一句句把它翻出来，就是这一段啊。那为什么神安排他翻追记？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杨连的长老的父亲，他们都从长老会过来，很多人都是他还没有得到圣灵，所以他怀疑说这些人说有圣灵是不是心理作用啊，他有点怀疑啊。那么因为这样，神才安排他的儿子蒋灵元，安排他的父亲替他翻译，互相印证，素材没有妥协。因为他本来不怀疑，怎么可能，怎么怀疑不信，怎么会去妥协呢？他翻好了，坐下来，他的儿子说，对，你翻的对，我得的启示就是这样，就是互相印证。他明白灵的意思，当然神不给他翻，给他爸爸翻，翻的结翻出来的内容跟那里面所明白的一样一致啊，就互相印证。那因为这样，他的爸爸才晓得原来这个不是心理作用，真的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啊。因为他的儿子不可能骗他啊。那因为这样，他的开始认真求圣，后来他也得圣灵。那都是以后因为认真参与教会的圣工，也被安立长老。另外有一次就是聚会当中，这个杨连川长老啊，他突然站起来，蒋灵元自己翻译，自己翻译的内容就是说，我们当中有人已经犯罪，就是犯这么一句话，大家很惊讶，因为当时他们叫信徒没有多少，大家都很熟悉呀、啊。我没有犯，我自己知道啊，你也不可能吧？你也不可能啊，你怎么会犯罪呢？几个人自己的，你看我看你都不可能啊，我们谁会犯罪啊？结果发现有一个陌生人参加他们的聚会，他们就想，是不是他？因为那个人从清水来参加聚会，清水已经有教会，今年教会比台中更早啊。1926年，巴拿巴从大陆来台湾40天，建立三个教会，清水是其中一个教会，所以清水是早期的教会，最早期的教会。将清水一个信徒来参加那一次的聚会，他们就怀疑是不是他。然后请传道人调查，原来他犯罪啊，所以他犯罪神已经知道了啊。然后借着翻译方言呢，把这个犯罪人抓出来，然后传道人调查，就是他犯罪了。那关于这个讲方言翻译方言的见证，我们有一个很奇妙的，在韩国啊，那个姐妹叫白仁德，姓白。有一个就叫黄仁德之士，他是黄的，他是白的啊。那个麻豆黄仁德之士是男的，这个是女的啊，一个姐妹啊，姓白。韩国教会的建立是从日本的大阪有两个韩国人啊，就是裴长老、郑长老，现在一个姓，一个叫那个立长老，一个裴的，一个郑长老。不是去美国的郑长老，另外有一个郑长老在釜山，釜山一个郑长老。那去美国那个是郑恩明长老，不是那个啊。郑安珍哈，美国那个郑安珍哈。那么这个釜山这个郑长老还有裴长老，他们两个在日本跟这个中国大战啊，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哈。那个大战之前或是大战结中了，他们就到日本，大阪应当是大战城他已经去了啊，带入道路到大阪，日本大阪去，然后在我们的教会墓道，因为大阪教会历史已经很久啊，历史很久，所以他们在大阪时候他们叫墓道啊，接受洗礼，然后第二次世界结束，他们就回到本国。回来本国也没有马上传福音，过来一两年开始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 那么第一个教韩国就是金钱教会，第一个教会就是他们这两个回去传福音建立起来的。那这个白仁德这个姐妹，就是在他们韩国教刚刚建立时候，他们很热心传福音啊，几个人很热心传福音，都是专门找外教的人传福音啊，因为要找外教传福音呢比较容易啊，他们已经信耶稣，没有拜偶像，所以不必讲偶像不对，就是直接讲圣经啊。虽然他们有这个热情啊，可是圣经不熟悉，因为圣经不熟悉，说你不对，我们才对。他们问你们对在哪里？圣经在哪？你说我不对，什么地方不对？圣经我找不出来，哇，很困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神就安排这个白人都姐妹，给他有讲方言、翻方言的恩赐，自己讲自己翻，所翻的是什么？所翻的是圣经章节啊。所以他们要跟外教讨论道理的时候，就带他去。带他去，他在这边祷告，求点启示。他们在这边跟外教会的传道牧师或者信徒谈到啊，然后有个跑腿的，中间跑来跑去啊，啊，他在这边谈到，哎，碰到困难了，不懂现在在哪里了，啊，这个跑腿就在告诉他，你叫他翻几章几节，啊，因为这个黄白珍的姐妹啊，在另外一个祷告啊，随时神都有启示来，那个电线已经接好了，电线接好了啊。啊，所以没注意到困难，他就说你就要看那几条，那个跑腿跑得很快啊，这样可能他们祷告的地方跟谈到也不距离也不会太远才对了啊，距离但都赶不上啊，就是这样啊。这个前后五年以后就没有了，为什么五年以后就没有？因为已经训练成功了，等于那五年是一种神的训练了。耶稣在堂旁边训练他五年啊，也就传道时候带门徒到处走有三年的训练，他们有五年的训练，不错了啊。每一次谈到就是这样来训练他们。那么经过五年以后，他们圣经已经很熟悉，圣经熟悉以后就不需要了，说以后就没有啊。因为跟一般教谈论的都是谈教育啊，教育的范围并不算很大。并不是66的圣经全部，没有这个必要，只有教义啊，教义是在心里，都是在心里哈，范围不算很大。这五年就训练成功啊，以后他们不再需要靠这个翻译，那这个姐妹就以后就没有这个经验啊。后来我去韩国才知道，这个白人姐妹是谁，就是铁张老娘，当时可能还没有结婚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问她有没有结婚啊。不过后来他就是今天的这个裴长老娘啊，白天的那裴长老现在差不多七十岁有了啊，差不多七十岁有，他现在身体不大好，已经退休，本来当传道的啊，也当过韩国总会的总务者啊。好啊，我们教会还有一个欢迎点见证树在大陆的四川，大陆四川有两个年轻人当传道的，一个会用方言讲到，一个会翻译，所以两个人都一起走，一起到各处去啊。每一处上来讲到，这个会讲方言用方言讲到，讲一句，那么这个翻译人翻一句，这样好像我们通常讲台湾话翻过这样的哦，讲一句翻一句这样啊。所以这个会用方言讲到这个传道人，他不必为了准备讲章苦恼。啊，有些传道人很苦恼，哎呀，我今天要讲什么呢？啊，那想不到一个好题目啊，没有办法提。后来提版题目，我要讲什么呢？用这个做题目，也有这种笑话啊。那有一个传道人，他那一天晚上要准备道理，奇怪，花好多时间，连题目都找不到，哦，很苦恼。结果要出晚餐的时候，一个传道从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他看到的哦，原来神安排你来，所以我才找不到材料。好了，今天你上台了。也有这样的情形啊。那有的传道人就是为了准备讲章啊，连题目都找不到。好了，题目有了，圣经在那里，如果圣经不很熟悉的话也很困难。那这个传道人因为他用方言讲到，他不必事先准备，他也不懂神要教他讲什么呢，他早不可能准备了啊，所以他不必事先准备，上台就有啊。那翻译的人就是说叫他所讲的一句就翻出来啊，信徒都得到很大的造就，因为每一句都是从神那边来，每一句都从神那边来，不是经过他考虑，经过他准备，都是从神那边领受的。 所以信徒都得到很大的造就。我们因为有这些体验来读圣经，更明白啊，更明白。所以说五旬那一天门徒所说的真的铺到地上的话啊，是这个我们今天所说的谎言。不过神开他们的心，给他们明白啊，就是换了恩数了，能听就能关了。十五方面的第四个问题，五旬节三千人受洗时没有提及说谎的事啊，根据二章四十一节，撒玛利亚的人受圣的书也没有人说谎言，根据使徒八章使徒大十一节啊，这些事实正说明庄严不是受圣人必有的现象啊。这个问题我们看使徒二章十一节他的引证的话来了解。使徒行传二章十一节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，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。他说这一节只有讲三千人受洗，没有讲他们有没有说方言，因此他们就断定受圣人不一定讲方言，这样的断定是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只有讲三千人受洗，没有讲他们有没有受圣灵啊，有没有受圣灵这里没有记录，因为没有记录说方言，没有记录受圣灵，当然就没有记录说方言了啊。到底那天这些受洗是不是有人受圣灵呢？不知道，可能有可能没有，就算有没有记录就不必讲说方言啊，因为有记录受圣灵才需要连带说他们说方言，所以不能根据这一节就断定他们没有说方言，就是说因为有圣灵不一定讲方言，不能这样讲。那使徒第八章的十四节以下的十七节啊，这个是他们说在这个时候圣灵降临了啊。使徒八章十七节，撒玛利亚人奉耶稣名受洗，因为没有圣灵，使徒为他们祷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，在十七节这里只有说他们受了圣灵，没有说他们说方言，所以一般就认为受圣灵不一定都要说方言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，所以撒玛利亚人他们受圣灵才没有说他们说方言。这里没有提到他们说方言，不等于说受圣灵不讲方言啊，这个是省略没有谈啊。虽然省略没有谈有没有说方言，可是我们从西门的反应来了解，他们得胜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形态表现。西门在看这么清楚，看十八节，西门看见使徒按手变了圣灵树下，就拿钱给使徒十九节说，把这钱饼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啊。然后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的和你一同灭亡，因为你想象的恩数可以用钱买，你在道上无问无关啊，以下成类啊。这个西门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行邪术的，后来信耶稣。这个在第九节，第九节有一个人名叫西门，他向来是妄自尊大，属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，必须的无论大小都听从他，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。十一节，他们听从他，因为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。十二节，及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，连男带女就受了洗。十三节，西门自己也信了，既受了洗，就常与腓力在一处，看见大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，就甚稀奇啊惊奇。这里谈到这个西门是行邪术的，他本来行邪术啊，赚了一些钱，赚红包了，就好像谈一些行邪术也会赚红包啊，哦。那后来这个腓力传福音到周边呢，行的神的比他更厉害，哎，他说哎，这个功夫更好啊啊，所以他也受洗了，受洗就跟着腓力到处跑，大概要看看他怎么行神迹，学几招啊，然后他也会靠这个来赚更多红包了，所以就一直看一直看。然后这个约翰彼得啊，从这个耶路撒冷来，按手在这些人的头上给他们受圣灵。他在那边看，哇，这个本领更大，腓力行那么多神迹， 腓力没有给他办法给他们得圣灵啊，啊，他行神迹而已啊，没有给他得圣灵啊。但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哈、哦，那个彼得一喊，哇，他本数更大，一头一摸，哇，就受圣灵，哇，他在那看，可能大家祷告他都没有祷告，如果他一祷告就看不到了，啊，就看不到本这个功夫怎么样表现出来啊。所以大家祷告说他在那边做观察员，观望，用什么方法来给他得圣灵啊？啊，他一就看，哦哇，一摸哎头，就身体就震动，然后就讲那种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表现呢、啊？我大概很清楚啊。好、哦，然后他就掏腰包拿钱了、啊，啊，要买权柄。哎，你这个功夫叫我，啊，你这功夫比我更厉害啊，也比辉力更厉害啊，啊，我、哦、钱给你买这个。好、哦，然后我就靠这个来行更多的异能啊，哇，我就赚的钱更多了。彼得就责备他了。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，你想成恩数可以用钱买吗？在责备他。后来这个西门悔改了，啊，我们看下面他的悔改，22节。你当懊悔，你做罪恶，祈求主或者你的心里的意念可以得赦免。23呢，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西门说，愿你们为我祈求主，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啊。后来他知道问题严重了，就赶快悔改啊。那为什么西门愿意拿钱买这个权柄？一定这些人受伤有一些不同的表现，不是像一般教所说的。因为常常说圣人在心里静的，没有人知道啊。可是如果真的没有人知道静静的，为什么西门愿意拿钱买这个权柄？一定这些受伤有一些不同的表现，一些特别的表现，他看得很清楚才愿意拿钱买这个权柄。那关于这个说谎人，这里没有记录是省略，我们不能够说没有记录就断定他没有。比方说我现在没有讲灵言呢、啊，你可以说我没有圣灵吗？我是没有表现出而已，所以没有表现出来不等于没有，没有记录也不等于没有。比方说我早上出过早餐，我没有告诉你我出过早餐，我没有讲，你可以说哦啊，你没有出早餐，因为你没有讲你有出早餐吗？所以你就没有出早餐了。我需要每次出讲都告诉你吗？那么受圣灵讲念需要每次都记录吗？不需要了，有一处两处就已经够了，代表性的一处两处就够啊。所以没有记录就是省略，不等于没有。那虽然没有记录，可是一定有特别表现的，才西门才愿意拿钱买这个权柄，这个很明显呐、啊，不是暗暗静静没有人知道的哈、啊。有一个外教信专门叫我来墓道啊，没有圣灵，传道人告诉他，你们审出我如何？然后他就回去找他牧师，啊，牧师啊，我没有圣灵啊。牧师说，你早就有了，怎么说没有？你信呢、啊？他已经有了。如果你没有圣灵，怎么会信的书呢？你不要怀疑，你要像你有你就有，你怀疑你就没有啊。这个信徒莫名其妙，哦，有没有魔术比我更清楚。就好像孩子肚子饿了要吃饭，妈妈我饿要吃，你早就吃饱，你还说你饿，不要怀疑，要相信你已经饱了，你就饱了。哇，这个孩子莫名其妙，我有没有吃饱，我的妈妈比我更清楚。这个不是说你信有你就有，信是为了得到恩典的一个条件，没有错，但信不等于得到。信是要得到恩典条件，可是信不等于得到。比方说你手里有一张支票，你可以去领钱，但支票不等于钱，为什么？可能你领不到啊，啊，有时候跳票怎么样啊，可能领不到啊。所以支票不等于钱，等到领到你手里才是钱，还没有去领还不就钱。信心是得恩典的条件，没有错，但你有信心没有去求，还是没有得到，去求才得到啊。如果你求也得不到，信心不够，或者说你找错对象，或是你方法不对，有很多原因呢。说信不等于有，信是有的前提，得到恩典的条件不等于这个东西，是两回事嘛。所以撒玛利亚的人得圣灵，虽然没有圣经没有记录有没有讲灵言，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没有，因为西门看得很清楚啊， 也许是他看得到他们身体震动，也许是听得到他们讲方言的特别现象，他的愿意拿钱买。我们看使徒第二章三十三节，使徒的第二章三十三节，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加灌下来。五旬圣灵降临的时候，彼得在这边说明是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，不是在心里静静没有人知道的。看见就是身体震动，听见就是说方言啊。五旬的经验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今天受圣灵讲灵言听得见，身体震动看得见啊。不过这个身体震动我们教会的经验是普遍现象，不是绝对现象，因为有少数人没有震动，也有人震动很轻微，但方言一定有。所以我们有的人有震动没有灵言没有方言，我们认为他还没有圣灵感动而已啊。等到有灵言有震动，我们说他有圣灵。好没现在看二十页，二十页就是第三个问题，受圣灵跟得的有没有关系？一般就要认为信就得救了啊，跟有没有圣灵没有关系的。我们认为有绝对关系。那下面就是一般教所提的问题，我们给他一些答复。他们根据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说，主要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相信他从死的复活，就必得救啊，不必受圣灵。我们是说相信耶稣为救的是得的条件啊，根本条件，但这个不能成为受圣灵跟得的无关的根据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说按照我们的说法，受洗罪都得了赦免，又长圣，又称义，又重生，又复活而得救，有这么多的功效，我们这样主张。他们说如果这样是不是受洗就够了，为什么还要再受圣灵呢？难道这些洗礼这些功效都白受了吗啊？那我们是说受洗跟得救有当然有关系，绝对关系，但是受圣灵跟的关系也不能够忽略。那我们所说的受圣灵跟的关系，下面有一些根据。第一个就是罗马书八章九节，看一看罗马书八章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是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这里谈到没有基督灵就不是属基督，可见受圣灵跟得救是有关系的，不属基督就跟基督不相干，毫无关系，怎么能得救呢？还有约翰三章五节，我们看约翰三章五节，耶稣说，我是要告诉你们，人若不是从水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水生就是受洗，从圣灵生就是领受圣灵啊。要这样受水洗还要受圣灵才能够进神的国。那到了这个第八节，耶稣就用风的比喻来说明什么叫受圣灵。风按照他一直吹，我们会听到风的响声，不晓得他从哪往哪里去，我们也看不到圣灵的本体。可是说从圣灵生的也跟风吹一样有响声，能听到他讲灵言啊，看不到风的本体，可是能听到他的响声。圣灵我们也是看不到他，但是圣灵降临会讲灵也可以听得到，也就是用风的响声比喻，受圣灵也是一样的情形。那因为圣灵跟风 圣灵这个灵跟风也是同一个字，所以他在用风来做象征做比喻。还有以西结三十七章十四节，以西结三十七章十四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活了。这里谈到神把他的灵放在这些骨头里面，他的复活。因为以前看异象，这个在三十七章一节以下，一节以下记载耶和华的灵降在以西结的身上，然后神的灵把他带出去，放在平原，这平原遍满骸骨，就是这个平原。平原的都是骨头了，然后神就对以色列说，你要向这些骨头发预言，说你要听神的话，风啊气啊吹袭到你里面，你们的活，这个在第六节啊。然后第七节记载以色列叫遵命说预言，正说预言时候，不料有响声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第八节就看见那些骨头啊，有筋啊，又长肉啦、啊，还有皮啦、啊，啊，然又但是没有气息。第九节说，主对我说，你要向要发预言，向风发预言，说主要就是说气息啊，要从四方吹在这里边上啊。那一些这么做就活过来。这些骨头是代表什么人？我们看第十一节。主对我说，人主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主望失去了，我们灭绝净尽啊，骨头还会说话。这些骨头就是以色列全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虽然是敬拜神，可是在旧约还没有从恩典，新约才有从恩典，所以在神看都是骨头一样，没有生命。等到以色列发预言说风啊气息啊吹在骨头身上，他们就活过来，不但活过来，第十节说变成耶和华的军队，可以打仗，耶和华集队的军队可以打仗，跟谁打？跟魔鬼打仗啊！你有生命，你有力气才有办法打仗，死的骨头没有生命怎么打仗啊？那这些风跟气息言论跟灵同个字，在希伯来文里面，气息风灵同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也是一样，同一个字。当然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就两个不同文字，就是不一样的。不过我是说，在希伯来里面的气息跟灵跟风一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的灵气息风一个字啊，所以就用风气息来象征圣灵。那前面讲气息讲风，到了第十六就清楚讲神的灵。啊、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，你们就活了。那就是说，圣灵临到才有生命，圣灵临到才活过来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要成为神的军队，要跟他们打仗，也要这个生命的活力。就神的灵临到了，我们复活了，就有生命，啊，可以征战。那没有圣灵啊，当然就是没有生命了。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。罗马书的第八章十一节，八章十一节，这里谈到神的灵叫耶稣从死的复活。同样，这个神的灵如果在我们的心里，也使我们必属圣灵又活过来。所以说，有圣灵，我们再活过来。再看哥林后书五章一到五节。我先把这些真的根据简单讲一讲，然后再另外再说明。关键话是五章一到五节，我们研究到我们这地上帐篷都拆毁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得人所造，在天上永生的房屋啊。这里所的地上帐篷是指我们的身体，帐篷是临时居住的地方，身体也是临时居住那而已。有一天我们就死去了哈、哦，那地上帐篷拆毁，就是说一个人死去了，必得神所造，不得人所造，天上有那个房屋哈、哦。我们现在灵魂住在肉体里面，好像在这个暂时的帐篷里面，帐篷拆毁就人死去了，里面的灵魂就离开身体，另外住在神 所造的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在天上永存的房屋。因为这里谈到在天上永有房屋，我们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是讲天堂，在天上的天堂。其实这里所说的天上永有房屋不是讲天堂，是讲灵体、复活体。现在我们的身灵跟魂住在肉体里面，将来这个灵身体毁坏死去了，灵跟魂就脱离这个身体，然后身体复活成了灵体，这个灵跟魂就住在灵体里面。所以这个天上有的房屋不是讲天堂，是讲灵体复活体。看第二节以下更清楚。看第二节，我们这在这帐篷里叹息啊，我们活在地上有软弱就有叹息。什么时候叹息才会解决呢？下面说，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，好像穿了衣服啊。这里谈到这个房屋是从天上来的，如果一直的天上永存房屋是天堂，是我们要去的，不是他要来的啊。那既然这里说从天上来的房屋，我们就晓得不是天堂了。那这个来了以后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穿了衣服。如果一直的天上永存房屋讲天堂，又好像衣服，哇，那么衣服这么大怎么穿呢？啊，摸帮子嘛不嘛不嘛嘛不用的哈，啊，摸的用三小大那样的摸帮子哈，披的啊蚊帐啊，那么大怎么穿啊？怎么走路？那么我们这么多人都去天堂，难道都穿同一件衣服吗？怎么穿法？几千万人，几可能更多了，都叫人穿同一衣服怎么穿法啊？所以这里的天上的房是讲灵体、复活体。我们现在灵魂在肉体里面也好像穿衣服了，等到身体变成灵体了，我们灵跟魂在灵体里面也好像穿衣服了啊。第三节，倘若穿上，如果穿上这个灵体这个复活体呢，被一件时候就不罪羞耻了，不罪畜生了，不罪畜生，不罪羞耻啊，有荣耀了。第四节，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乃是愿意穿的那个，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啊！我们现在在这边叹息，因为有软弱就有叹息劳苦，并非愿意脱下这个，就是不是愿意死亡，因为死亡是过程，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什么是目的呢？穿的那个才是目的。我们不愿意脱下这个，我们不是愿意死去的，因为这个是过程而已啊，那个是这个手段而已，而不是目的啊。我们目的就是要穿上那个，就是得到灵体、复活体才是我们的目的。那为了达到的目的，我们需要这个过程，经过这个肉体死亡，所以这个是必然的过程，不是愿意的，但这个是必然的过程。目的是得到那个天上来的房屋。就是灵体复活体，好叫这必死的被什么吞灭？必死的是身体的。等到我们的灵体复身体复活变成灵体的生，这个死这个必死这个生命，必死的这个东西啊，就被什么吞灭了啊？必死的这个身体啊，就被生命吞灭，因为不再有死亡了。复活以后变成灵体，就永远活着，不再有死亡。所以这个必死的这个身体就必生命吞灭啊，我们就永远活着，不再死亡。第五节，为什么东西？为上面所谈到这个复活的盼望，撇出我们的就是神，用什么东西撇出？用真理撇出，有真理教导我们才晓得有这个盼望，有这个天国的盼望。怎么去我们都知道了，假如没有真理的撇除，我们就不懂有天国，也不懂怎么走天国路啊。所以神用真理的撇除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盼望，又是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不但有真理的撇除给我们有这个盼望，他又给我们圣灵做凭据。做什么凭据？做复活的凭据，复活得到灵体的凭据啊。刚刚所看的某说八章十一节是复活的条件，有圣灵你在复活，那个是复活的条件。那过了后是五章五节，这个是复活的凭据，有这个圣灵你才这个凭据啊。 你有平静，你才有把握会盼望啊。那根据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，有圣灵，身体才复活。那么是不是等于说不信耶稣就不复活呢？因为不信耶稣没有圣灵啊，也会复活，但是他们不复活更好。他们是复活是为了灭亡，所以那一种复活没有更好了啊。没有圣灵会复活，但那种复活不是为了得救，是为了受审判、被定罪、灭亡。那我们的复活是为了得救，为了到天堂去啊。有圣灵在你的身上，你复活停了灵体，有荣耀的会到天堂的。没有圣灵的复活，没有灵体，不是没有灵，没有荣耀，也是灵体的，没有荣耀啊，不能上天了，要下地。所以圣灵是复活的条件，罗马书八章十一节，圣灵是复活的凭据，昨天后是五章五节。现在再看到加拉太第四章六节七节。加拉太第四章六节到七节，你们既为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第七节，可见从以后你不是奴仆，乃是儿子了。既是儿子，就靠着神为后嗣啊。这里说我们信耶稣成了神的儿子，既然成了神的儿子，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呼叫阿爸父。这个是儿子的灵是什么？就是圣灵。圣灵有的称为神的灵，有的称为耶和华的灵，有的称为基督灵，有的称为耶稣灵，有时候也称为神儿子的灵。那我们有这个神儿子灵，我们就可以称神为阿爸父，也可以称为后嗣，得了神给我们的产业。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，你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说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啊。这个奴仆的心、儿子的心翻译错误，灵才对。英文圣灵也是灵，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灵，仍旧害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时代先知是做奴仆的，在律法之下守律法，被律法辖住做奴仆，所以他们所说的灵称为奴仆的灵，仍旧害怕，因为在律法之下常常害怕守不好就被定罪。我们所说的儿子的灵，同样圣灵，因为时代不同，他们领受的成为奴仆的灵，做奴仆的。我们现在领受的是儿子的灵，做神的儿子的，因此我们可以呼叫神阿爸父啊。第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，这个是灵才对，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圣灵的见证，我们真是神的儿女。十七节，基督儿女变作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的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就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啊！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呢，就是神的后嗣了，将来就可以得到荣耀，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。大概以弗所第一章十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四节，这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凭据。主等到神之名被赎，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啊！这里说圣灵是得救的凭据，得什么基业呢？得天国的基业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将来要得天国神给我们预备的产业。圣灵是做凭据的，你有圣灵掌握在手里，你才有办法盼望得到将来的基业。如果没有圣灵，就没有这个凭据啊，等于空等了，得不到的了。然后说主等了神之名被赎，使他的荣耀得到彰显。为什么又说等到神的之名被赎呢？我们不是早就被赎吗？我们信耶稣受洗就从罪里面被赎回来了，为什么又讲被赎？因为这里便是讲身体被赎。我们受洗罪得赦免，从罪里被买回来，那个是魂被赎，现在这个是讲身体被赎，将来的我们在等那个，等将来圣灵被赎，我们就到天堂去，永远与主同在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复活成了灵体，然后就到天堂，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，就是神最后得到胜利，神跟魔鬼斗争啊，到最后神胜利了啊！魔鬼用各种方法来破坏神的救恩啊！后来耶稣基督再临，魔鬼被定罪，世界被毁，我们信的人都就上天堂去了， 神的荣耀得到称赞，得到所有的天使还有他所拣选的人来称赞，最得到最高的荣耀，因为他最后得到胜利。好，那关于圣灵跟得救的关系的，我们根据以上所谈所读的几节圣经很清楚，我们主张有圣灵才得救，这个没有错。那问题是什么呢？怎么样解释这个问题？看回来罗马书第八章，刚刚所看的第九节，罗马书第八章九节下面有一句话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我们常常用这段圣经鼓励信徒求圣灵，随人会从国中到高中到大专，或者是一般的成人灵会，传道人常常用这段来鼓励信徒求圣灵，你没有基督灵不属基督啊，这样来鼓励大家求圣灵。几年前我去德国，那边的信徒啊，很多是留学生了，有的是在台湾已经信主到那边去，有的在那边啊跟他们教会信徒有所认识，然后带他们慕道，然后在受洗也有，都多数青年人啊。那我去，他们就问我这些圣经怎么解释。他人若没有基督灵，就不是属基督啊。他有个传道人从美国到德国，就是用这一段来鼓励他们求圣灵。那祷告会完了，这个青年就去问那个传道。刚刚你读罗马书高九八章九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灵就不属基督，我已经受洗归入基督里面，披在基督，称义成圣，罪得赦免，跟基督同死同埋同复活，重生有基督生命在里面，但是我不会讲灵言，就是没有圣灵，那我现在属于什么东西？这样被问啊，这个传道人突然被问啊，就不懂怎么样解释了。那我替他的问我怎么解释？我说圣经的话没有错，问题是怎么解释？对你所问的怎么解释？圣经的话怎么会错呢？问题是怎么解释？如果说我今天受洗，因为还没有讲灵言，没有圣灵，就不属基督。等明天我得了圣灵会讲灵言，我明天才属基督。那么我今天属于什么东西？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人有这个时间观念、时间限制，有所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但是神说永远的现在，神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分别。比方说，我这里有一种这个工作计划啊，如果这个是神设计的工作计划，宇宙的历史，或者是神的经纶，也可以讲神的经纶呢，就是神的整个计划啊。那这个神的计划是从永永远远的过去到永远未来，神都已经设计好，因为神是永远的现在，永远的存在，它没有开头，没有结尾，永永远远的存在啊。那么这个时间是往前移动的，现在时间已经进到这个地方来，变成一个事实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变成一个事实，这个叫现在，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叫未来，因为时间还没有到，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这个叫未来。时间在往前移动，昨天发生过的叫过去，现在刚刚发生的叫现在，还没有发生的叫未来。但是神从这边来看，整个来看，因为神永远的现在，他眼睛看永远的过去，也看永远的未来，在神看都是现在发生的，没有过去未来，都是现在。宇宙的历史从头到尾都在神面前看得很清楚啊，所以以永远的现在的神来讲，永恒的现在来讲，没有过去未来。以我们人讲，我昨天受洗礼，我明天受圣灵，有这个前后关系，以神看都是现在发生的啊。所以这里说人没有基督灵不属基督，就是说有人，少数人啊，一定很少，少数人受洗一辈子没有得圣灵，不配得圣灵， 为什么不被得胜呢？有的人做挂名信徒啊，犯罪了、啊，挂名信徒了、啊，这个人不配得圣灵，这种人才不属基督啊。虽然他受洗没有错，受洗归入基督没有错，披戴基督没有错，可他永远做一个挂名信徒，没有一个基督的样子，没有守真教训，也可能犯罪。虽然犯罪以后才发生的，可是以前他永远的现在啊，他什么都看到了。那这种人是永远不被得胜的，因为永远不被得胜，当然他不属基督了。我们从这一点就想到预定论问题。圣经说预知预定，预知说还没有发生事的神早就知道叫预知，预定说还没有发生神已经安排好叫预定。这个预知预定是用人这边来看这个问题，因为人有时间限制啊。所以还没有发生的神已经知道了，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叫预知预定。可是在神那边来看这个问题时候，没有预知预定，我知道我决定，因为神因为现在怎么会有预呢？没有预啊，都是现在的了、哦、所以以神来看，我知道没有预知啊，我安排我决定没有预定、哦、可是你要说明神的计划、神的主意的时候，你没有用预知预定这个名词，你怎么去表达？因为你有时间限制啊，啊，所以圣经才说，在创造之前万古间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被拣选，那个是预定的拣选，因为还没有发生，很早以前神就已经安排好。当然你要讲预知、讲预定呢，因为还没有发生呢。可是以神讲，我早就知道会这样，我早就这么安排。还有关于这个神的后悔问题、连带问题啊，后悔。圣经有地方讲神后悔了，有地方讲神绝对不后悔，这个没有矛盾了。为什么？看用什么角度看这个问题？用人的角度来看，神常常后悔，常常改变他的计划。比方说尼尼微城，耶拿书所记载的，他充满罪恶，神差先知去传警来毁灭他。后来他悔改了，因为悔改，神就后悔不毁灭他们。本来他不好，后来他悔改，神就改变计划，后悔不毁灭他。人已经变神还不变，他算什么神呢？他本来不好要毁灭，对啊，可是现在已经改变了，你还毁灭吗？那是算什么神呢？所以说因着人的改变，神跟着改变，改变计划，后悔不毁灭。可是以神那边看的问题时候，我早知道你会这样，那么这一段时间呢、啊，你不好，我当然差遣传警告要毁灭你了，因为你现在不好啊，以后你改变以后的事情，现在没有啊，所以我现在都差遣传警告说要毁灭你啊，啊，可是你听了现在话，你马上悔改，神就后悔不毁灭了，那个是再过一个时期以后了，你已经后悔表现出来，悔改已经表现出来，所以神就跟着你改变计划，后悔了不毁灭了，所以用人这边看，神常常改变计划，常常后悔。以神那边在看这问题说，我早知道你会这样，我为什么改变计划？我为什么后悔？谁不后悔？所以圣经讲神后悔跟神不后悔，这个并没有矛盾啊。用人看神常常后悔，常常改变计划；用神看的时候，他绝对不后悔啊。我们可以参考几节圣经，耶利米书十八章，也许可以多看几节圣经，先从创世纪来看呐、啊。我们也要整个的了解这个后悔有什么样的含义，什么样的用法。创世纪第六章啊，头一个提到后悔就是这个地方。创世纪的六章第六节，六章六节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。这里谈到神后悔，为什么？因为地上充满罪恶，所以神后悔造人在地上，心中忧伤，好像神不晓得人会变这么坏才后悔。我早知道的话，我就不造人啦、啊，我造人才变成这么糟糕了啊！很后悔，不是这样的，因为神什么都知道。所以这里所说后悔，并不是说神不晓得会这样才后悔，而是说神对人有个期待。神造人是要形象造人，有个期待，要人活得像神。结果到挪亚书了，人活得像魔鬼，没有活出神的形象来，反而活出魔鬼的形象来。所以人不神期待，神就后悔，神就心中忧伤啊。这个时候后悔表示人不神的期待啊， 因为人故神的期待，神后悔，不是神不晓得才后悔。再看到撒母上卷十五章，撒母上卷十五章二十五九节啊，不是先干十五节好，撒母上十五章十五节，先干十五章十五节，十五章十五节。我立扫罗为王，我后悔了，因为他转计不跟着我，不遵守我的命令。撒母耳便忧愁，终日哀求耶和华啊。这里谈到神后悔立扫罗为王，为什么神后悔立扫罗为王？因为他第一节谈到撒母对扫罗说：“神差的我告你为王，就给他的百姓以色列说你当听了耶和华的话啊。”神借着撒母耳立扫罗为王的目的是什么？要替神管他的百姓，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，替神管他的百姓。那么要把神百姓管得好，需要有什么条件？需要听从神的话。你听从神的话，用神的话来领导你的百姓，你才能够把神的百姓管得好。你自己没有守神的教训，听从的话，你怎么有能力领导百姓呢？那因为知道他没有这么做，辜负神的期待，所以神后悔立他为王啊，他没有办法执行任务，替天行道，神后悔了，就是说辜负神的期待啊。这样的后悔跟创世六章一样的意思，就是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辜负神期待的时候，神就后悔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让神后悔啊，我们不要辜负神的期待啊。神造的形象造人，对人有期待。我们不单是造神的形象造人，我们更进一步在基督里面蒙拣选，在基督里面重生，更应当把神的形象表现出来，神才不会后悔。再来就是耶利米书八章，耶利米书八章。